弟兄姐妹，早安平安。OK，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11章12节，然后到12章14节。那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大概有两部分，分成两部分，然后这两部分的话是平行的，啊，有类似的结构。所以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吉家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把这些话语交给你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默想你这些话语。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居首位掌王权，愿你来带领我们，也愿你来高抹孩子的口，你的圣灵来高抹孩子。主啊，让孩子能够靠着你的圣灵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大概分成两部分。那么第一部分的话是从11章12节，然后到12章6节；第二部分的话是从7节到14节。那么这两部分的话，其实有类似的一个架构，有一个类似的结构，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看的话，从11章12节，然后到第一部分11章12节到12章6节，大概能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是以色列的罪，啊，以色列的罪，犹大的罪，以色列的罪，然后神要惩罚他们，神想要惩罚他们，神计划要惩罚他们。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第二部分，那就是说，神在惩罚他们之前，神忽然回想到，神与他们的列祖，啊，神与雅，特别是雅各，神与雅各之间的关系，雅各是如何的出生，然后他是如何的来抓，然后他在伯特利如何看到异象，神回忆到他雅各的一生在神的面前，说神回想到雅各的一生。那么神的心里面就动了这样的一个慈爱，都动了这样的怜悯，所以神就迟延了这个惩罚。依着他的慈爱，他迟延了这个惩罚。所以在6节你会看到神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说你们要回转吧，你们要持守住这个公平，持守住仁爱，要等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本来是要惩罚他们的，但是由于回想到他和他们列祖的关系，和特别是雅各的关系，所以神迟延了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有类似的结构，从七节到十四节，然后你在第七节到十一节你会看到他在讲以色列人的罪，讲以法莲的罪，讲到他们的诡诈，讲到他们在神面前的那种肤浅的敬拜，那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敬拜。然后到十二节十三节你又会看到神说要惩罚，但在惩罚之前神又开始回顾他和雅各的关系，然后讲到雅各因着他夺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要追杀他，他如何逃到亚兰去，然后如何在亚兰服侍他舅舅拉班十四年，为了他的两个妻子服侍拉班十四年。然后神又回想到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神如何把他们在埃及带领出来，在旷野的日子，所以神回想到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次因为以法莲持续的犯罪，所以在十四节我们看到神最终是惩罚他们，说以法莲流人血的罪要归到他自己的头上，说神按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两部分的话是有类似的结构，但是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你如果看第一部分的话，你看讲到罪，讲到以色列的罪是用了三节来讲到以色列的罪，但你看第二部分的话是用了五节，从七节到十一节用了五节来讲他的罪。所以神给了以色列的机会，但以色列没有悔改，仍然持续的犯罪，所以到第二部分就用了五节的经文来讲以色列的罪。所以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悖逆。然后第一部分的话用三节来回顾他和雅各之间，神和雅各之间的关系和以色列的关系，但是到第二部分的话神仍然回顾雅各的关系，他和雅各的关系，但只用了两节。然后到第六节的第一部分的第六节是神呼召他们悔改，以色列人悔改，仍然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到十四节第二部分的十四节你会看到神这次没有再给他们机会呼召他们悔改，而是施行审判，他们流人血的罪要归到他们自己的身上，神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来。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但是我们要看到最后神因为人的悖逆，以色列的悖逆，所不得不实行这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讲这三点，第一个是罪和罪与罚，以色列人的罪以及神要惩罚他们。第二点我们讲到神因着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与他们列祖的关系，所以神动了怜悯之心要迟延这个审判，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所以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我把这两部分所有写以色列人的罪放在一起。如果你看在十一章的十二节，他在这里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来围绕我，那么这里的我指的是上帝，指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如果你这样读的话，我心里面是有一个震惊的。以法莲以色列人他们想用谎话用诡计来围绕耶和华，来想他们想用在神面前他们想用谎话来欺骗神，用诡计来欺骗神。所以你想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有哪一个人想用诡计想在神面前来欺骗神呢？说那个是多么的 stupid， 对不对？多么的 foolish。 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这么做了，他们想用谎话来欺骗神，想用诡计来欺骗神。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以为聪明，我们行诡诈啊，我们行诡诈，我们以为别人不知道，我们也以为就我们可以骗得过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过神，所以最终的欺骗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最终是自欺欺人。所以以色列他也想用谎话用诡计来欺骗神，来围绕神。所以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是一个不忠心的啊。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那是他们用谎话来欺诈，然后在神面前违背了这个约，是 unfaithful。然后犹大是怎么样子，然后你中文翻译成犹大却向神忠心，但其实这句翻译是有争议的。 那这个翻译的话是从马丁路德来的，马丁路德把那一个字希伯来的字翻译成向神忠心，但其实这个字不应当这么翻译。这个字是用在哪里呢？这个字是用在就是那个马的那个就是脱缰的那个形容那个脱缰的野马，所以这句话应该翻译就是说犹大像神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他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愿意顺服于谁。那么这样的翻译你在第二节里面其实可以得到印证，有第二节里面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所以其实在这里都在讲，不管是以色列讲犹大，都在讲他们的罪，他们在神面前行欺诈，不忠心与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不信实。然后在第一节讲到以法莲吃风，而且是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那么这是在讲什么？如果你看那个列王记下的17章，你就会知道，就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何西亚的话与亚述王立了约，他向亚述王臣服，他每年向亚述王进贡，但是后来他觉得不爽，后来他觉得不干了，我不要这么做，那怎么办呢？他就去求助于埃及，他就想联合埃及来抵挡亚述，所以他把油送到埃及去。油是什么？就是橄榄油啊，或者膏油，当时用的膏油、橄榄油都是指的是油，所以他送这些贵重的东西然后送给埃及去，想和埃及立约来一起来抵挡亚述。但是亚述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亚述王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当然是很生气了，所以亚述王就派他的军队然后进攻以色列，然后说亚述的军队然后一直打，就是打到以色列，把他所有的城市都把他攻陷了，然后最后把他首都撒玛利亚也攻陷，然后把以色列人然后迁到流亡以色列，然后到这个亚述的地方去。所以这里在讲这件事情，他们与亚述立约，但是却违背了这个约，却把油送到埃及去。所以在这里说是他们增添虚晃和强暴，增添虚晃和强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不但是对神不信实啊，对神不忠诚，而且对人也不信实也不忠诚。然后在这里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捕风捉影，对不对？捕风捉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追赶着讲，然后去抓那个风，你抓风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抓到一场空，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抓到风呢？你抓肯定抓不到风嘛，你抓到头来就是一场空。那么这里说他不是抓风，他是吃风，什么意思呢？就他饿了要吃东西啊，对不对？但是他吃的是风啊，吃的是风，所以他用风啊来喂养自己，那么到头来结果就是一场空，对不对？而且还吃的是东风。东风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在中国的北方啊出生的，在中国的北方长大啊。我们那个北方其实在按照中国的以前的历史应该属于中原地区，靠北一点，就在那个西安和洛阳之间。所以对我们那里来说的话，每到夏天刮东南风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东南风把东南面的那些水汽都带过来，所以那个很凉爽，也带过了很多的雨水，所以是老百姓最高兴，每天每到夏天都刮东南风很高兴。但每到冬天刮西北风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时候，西北风是从那个西伯利亚高原刮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冷，所以我们就不喜欢西北风，喜欢那个东南风。但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如果你看它的地形的话，在它的西面是什么？是地中海，对不对？然后东边是阿拉伯的沙漠，所以那个东风刮过来的时候，那是一点雨水都没有，也没有湿度的，而且温度很高，是在沙漠里面的温度很高。所以当东风刮过来的时候，以色列所有的庄稼、所有的草都会枯萎，都会干掉。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东风就意味着毁灭。所以神在这里说他们在吃，所以他们自己毁灭，自取毁灭，自己毁灭自己。我们看到在这段，我们看到以色列对神的不忠诚，违背了他与神所立的约，而且对人之间也是不忠诚， 违背了他与人立的约，所以自取毁灭。然后这一段以色列的罪，然后在下面也可以得到这个印证。然后在第十一节讲的是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说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人是虚假。基列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知道在士师记我们看到，在基列这个地方，那耶弗他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所以基列是他们一个荣耀的地方，是他们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吉家呢，人在吉家献牛犊为祭，吉家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方。我们上次讲过，当以色列人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约书亚，你到约书亚，摩西已经死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踏上的第一片土地就是吉家。所以他们祭司扛着这个约柜，他们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分开，说明他们到了吉家之后，他们就从河里面取了12块石头，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个坛来纪念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就在吉家。然后在吉家他们也准备去攻打耶利哥，然后在那天早上，约书亚早上起来在那里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也是在吉家这个地方，他们40年来行在旷野当中，他们踏上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吃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出产。在这个地方，他们40年来他们第一次守逾越节，40年来他们为他们新一代的这些人实行割礼。所以吉家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一个征战的这么一个中心，也在后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在这里说，他们在吉家所住的那个祭坛好像是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大家看到这个犁沟中的乱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是在农村里面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的话，一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说这个场景是经常出现的，是经常会有的。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大概在5、6月份的时候会放那个麦架，我们叫麦架，割麦子，因为那个时候麦子成熟。我们不放暑假的，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基本上农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就是属于维持，就维护就行了。但我们放麦架，我们放秋架。啊，秋架是什么？就是说，当你麦子割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地里面不是那个地都是牛拿着犁把这个地翻一翻，然后用耙子磨一磨，然后预备就是明年再继续种小麦。所以当我们放秋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经常就是跟在我爸爸在前面，就是说用犁啊，牵着牛用犁来翻地，我在后面拿着两个斧头榔头敲那个翻出来的那个土块，把它敲碎。所以那个时候当你翻地的时候，你今晚会看到那个土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土堆。那么神在这里就用这个比喻说，他们的祭坛就好像是那个土堆一样，那个犁翻地，然后翻过来翻过去，然后这个土拥在一起成个这个土堆。那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那个敬拜，那不是一个真正出于发自内心的敬拜，而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山寨版，对不对？山寨版建的祭坛也是山寨版的祭坛，说那个土堆你稍微一动啊，稍微一打它就散了，经不起那个考验的。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不是出于内心的，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些诡诈的事情。然后第7节、第8节，我们又看到以色列对人的这个诡诈，对不对？所以以法莲是商人，手中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手中有诡诈的天平，手中有，所以他是商人啊，就是把他比作是一个商人，把以法莲、把以色列比作是个商人，让他做经商的时候、做买卖的时候是行诡诈，用诡诈的天平。我们小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民风还淳朴，所以你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那个秤一般都是准的。但是等大了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工作 然后我们买了在杭州买了房子，我们的房子大概是在杭州的西北边，所以那个时候还处于边缘。所以那一到夏天的时候，然后就有那个农民，然后他们自己种的西瓜，拉着一拖拉机的西瓜，然后放在路边卖。我又有几次买了那个西瓜，然后就发现那个是缺斤少两的，然后一称是20斤的西瓜，然后回去你自己称一下，只有16、17斤的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诡诈的甜品。所以在这里把以法莲比作是个商人，他手里有诡诈的甜品，爱行欺骗。然后第八节说，以法莲说，我成了富足，我成了富足，而且我所得来的是劳碌得来的，在这当中没有什么不公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算为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很可悲，对不对？那么他们行诡诈欺骗，但是他还没自以为意，还自己感觉很良好，说我没有做错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罪是盲目的，是瞎眼的。所以整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我们看到他们向神是不忠心的，在向神，在神面前弄诡诈的事情，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向人，人与人之间，向亚述，甚至他们自己内部人与人之间也是诡诈的，也违背了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约，也是不信实的。所以这是以色列的罪。然后我们在这后面就会看到这两段，然后神要实行审判，神想要审判他们。然后你在第二节会看到说，我要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这里是理解为神要实行审判，他想要实行审判。但第三节你会看到神在这个时候又回想到他和以色列的关系。然后在第九节你也会看到，就是说他说，我必使他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就是神想要审判他们，神脑子里面有这个 idea， 有这个决定说我要审判他们，但是还没做出来啊，这还没做出来。那我要使你再住帐篷，住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这个大会指的是那个以色列收藏节，我们也叫住棚节。以色列大概在每年9月、10月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个收藏节，就和我们北方一样，大概也是在9月、10月的时候，地里的什么的东西都收啊，都收齐了。所以一到九月、十月的时候，之后基本上就会空下来。小的时候啊，所以他们有收藏节，就到9月、10月的时候，金秋的季节，所有的农作物啊，所有的果实啊，然后都收起来了，所以他们要庆祝这些，所以叫收藏节。那么他们就住帐篷，在收藏节他们要住帐篷，要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要住帐篷？在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神让他们住帐篷，说你要纪念当神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住帐篷的日子。所以他们住帐篷是纪念他们在旷野当中住帐篷的日子，一个方面纪念神为他们所行的事情，是怎样的拯救他们。但是在这里的话，这个住帐篷就成为一种惩罚，就成为一种审判。神说，我要使你们再住帐篷，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应许之地里面，已经住在应许之地里面。神说，我要使你们再住帐篷。再住帐篷是什么？是在旷野当中，在流亡当中，在流浪当中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就说，我要使你们再成流亡，再使你们流亡，再使你们流浪，我要把你们从应许之地就赶出去，让你们流亡在万国当中。所以神要实行这样的审判。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第一次想要实行审判的时候，神就回顾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他与雅各的关系，他就想起雅各的一生，在他面前的一生。他出生的时候，雅各出生的时候是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所以雅各一生就是抓，就是那个争。所以他的爸妈利百加和他的利百加和以撒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的抓， 所以他要争，他要他要抓取那个长子的祝福，长子的名分，他用红豆汤就骗了以扫，骗取了这个雅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与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摔跤，不肯认输，不肯服输，所以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窝，然后他大腿就瘸了，然后在那里哭泣恳求。所以他像是他在那里抓住神的，向神恳求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也雅各这个抓也是有好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很少人像他这样的抓神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很少人能够像雅各这样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向雅各学习的。然后在这里也讲到，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他骗取了以扫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要杀他，所以他从这个他家里面逃出去，要逃到亚兰去，要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中途在这个伯特利的旷野的时候，他在那里睡了一觉，然后在梦中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有一个梯子，然后从地上通到天上，然后有天使在这个梯子上面上来下去。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然后神在那里给他立约，与雅各立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回念雅各在他面前所行的事情，雅各的一生在他面前的一生。所以神回念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在这个第六节就说你回转吧，你悔改吧，你回转吧，说你要持守住那个公平，持守住那个仁爱，要等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再次给他这样的机会，盼望他能够去悔改。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以法连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他持续在他的罪孽当中。所以神最后不得不实行审判。我们同样在十二节十三节也看到神回顾他与雅各的历史。所以雅各从那里逃到亚兰的地方的时候，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在那里为他舅舅放羊。他跟他舅舅之间做了一个约定，说我服侍你七年，你把你的小女儿拉结给我为妻。但七年之后，在结婚的日子，然后他舅舅拉班就把这个拉结换成了利亚。然后后来雅各又再服侍他七年，再服侍他一共十四年，为他两个女儿服侍他十四年。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然后在十三节又回忆神借着摩西如何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但是因为以色列的罪，他持续在罪中不给悔改，所以神最终要向他实行审判。所以在十四节提到以法莲大大的辱斗种族，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的身上，主要将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于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以色列人的罪，他的悖逆，他的罪主要是他违背了他与神所立的约，他向神不忠心，而且也是违背他与人所立的约，向人也不忠心。有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摩西的约，因为以色列人与神所立的约，我们知道是摩西之约，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摩西之约到底怎样理解这个摩西之约。那如果你看这个摩西之约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摩西之约之前，神与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所立的那个约，是那个恩典之约，是恩典之约。所以摩西之约是行文之约，但摩西之约这个行文之约和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行文之约又有不一样，因为摩西之约是在那个恩典之约的基础上面所立的，所以它的根基有一个恩典之约在那里。所以他和亚当那个行文之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与以色列人 立约，说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而且神把这个十诫律法赐给他们。所以摩西之约是在恩典之约上面的一个行文之约。所以当我们理解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我们应当理解，就是说有一种理解方法，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他是说摩西之约应当是看成就是最终那个天上，在天上那个神的国，最终那个神的国在天上，在国度里面，那个投影回来，投影回来，然后在这个历史当中，所以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这历史当中是神的国，神在那个治理，然后再投影回来到人的历史当中。所以他是在恩典之约的基础上面，让我们先看一下，让我们先知道在天上，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人，我们的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的样子。他是这样的。摩西之约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摩西之约看成行为之约，所以他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行为之约。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说，你们如果守这个约，我就赐福于你，你出你入耶和华必赐福于你。但如果你不守这个约的话，我就要把你赶出这个应许之地，让你在万国当中流亡。那在生命记里面神给他们说的这些话。但是我说对以色列的这个个人来说，他仍然在的恩典之约当中，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那个之约当中。所以保罗也说，摩西之约并不能废除神在摩西之约之前与他们所立的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所以对他们个人来说，他们仍然是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所以在这里神呼召他们，呼召他们悔改，让他们持守住这个公平和仁爱，谨守这个公平和仁爱，持守住公平和仁爱。所以在这里应该看到，这个持守公平和仁爱应该是就是说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行为，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他们如果有这样的公平和仁爱表现出来，就说明他们是在与神的那个关系当中。那么看到以色列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守这个约，他们违背了这个约，而且他们是违背数值的，他们违背的是与上帝所立的约，而水平的他们违背的是与人之间的这个约。那么垂直的他们是对上帝不忠心，水平的他们是对人不忠心，对人不信实。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在恩典之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最终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为什么是恩典之约？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遵守了律法，他为我们完全的律法，他完全遵守的律法。所以所有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但是我们在恩典之约当中并不意味着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吃吃喝喝然后睡大觉了，不是这样。而说你这个你与神的那个关系一定要在那个行为当中表现出来。所以你先得救，你得救了之后，你得救的结果会一定会产生那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在这里讲到你要谨守那个仁爱公平，就是生命的改变所带出来的那个果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在恩典之约当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并不是到此就为止了。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会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和仁爱，持守住仁爱公平，这些东西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属神的，就好像在以色列，在我们看以色列，他是不是真正与神有这个关系？你要看在他的当中有没有那个仁爱公平，有没有仁爱公平在他，在整个这个国家里面。但我们看到以法莲当中是没有，他有的是诡诈，对不对？有的是虚谎，有的是欺骗，所以神最终把他们赶出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那个恩典之约当中？我们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真正被神拣选的人，一定会有那个生命的果子会出来的，一定会有那个仁爱、公平这样的果子会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来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会遵守神的律法，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新的生命的改变，会让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今天我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被神所拣选的人，那你要问你自己，我是不是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我是不是喜悦神的律法？我心里深处是不是喜悦神的律法？我愿意来遵守它。那神的律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出埃及记里面是十诫，对不对？然后在新约里面耶稣总结说，神的律法总结是什么？你要爱神，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就是爱。那如果神的律法如果用一条来总结是什么？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所以这用一条总结就是这样，要敬拜那唯一的真神。当然你也可以说用一条总结就是爱，是的，都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我们，你如果真想知道你是不是在神的律法，在神的，是被神所拣选，是不是属于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你要为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神？我们愿是不是愿意去爱神？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爱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敬拜这独一的真神？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容易偏离，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引诱。当我们去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容易有那个贪婪的东西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很容易偏离这个方向。我们的动机可能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我们想为神管理这个钱财，但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就被引诱了，我们的贪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要为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不是敬拜了耶和华那独一的真神？但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面临着引诱，我们想要加薪，我们想 promotion， 我们的学生也有引诱，对不对？我们想拿到 PhD， 我们今后的话，我们想拿到那个学位，我们今后也会想有一个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好的生活。但很多的时候，我口子说我们每日三省吾身嘛，是吧？每日三省吾身。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像这样每日要三省自己，我们是不是 lost 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不是迷失在对这个世界的追求当中？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还是在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这篇讲道的题目是罪与罚，我又想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那个小说《罪与罚》。他写的《罪与罚》，托斯托耶夫斯基是一个很深刻的作者，但是他的书不好读，好读起来好像就是很容易枯燥。我曾经，我也不知道是翻译的缘故还是怎么，但是我不会俄文，所以没有办法读原文。但我曾经买过他的小说，他有一本小说叫《白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白痴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是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很有为的年轻人，他继承了一笔财产，他要想把基督的这个原则，基督的那个生活，然后再活出来，在这个世上活出来，在那个罪人当中活出来，所以他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活出来。结果周围的人都说他是白痴，然后最后他也失败了，最后就自己变成了一个白痴。 那这个小说是告诉我们说，当你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想去拯救的时候，想去把基督那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白痴，所以你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一个完全。那《罪与罚》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稳人，所以他认为他是个稳人，他有这个权利来脱离这个道德的约束，他可以来实行这个审判。所以他看到他边上的一个小老太婆，很吝啬的一个老太婆开个当铺，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利实行审判，所以他就用斧头把这个小老太婆杀了。他杀了之后的时候，但是他内心的深处有很大的煎熬，有很大的挣扎。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叫索尼娅。然后这个妓女呢，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是迫于这个生活，为了家庭的缘故，不得不去做这个妓女。她也是个很虔诚的一个信徒。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看人的时候不能只看表面啊。然后这个妓女就鼓励她，索尼娅就鼓励她去自首。那么她就去自首了。自首了以后，他被判了8年，然后发配到西伯利亚。那索尼娅就跟着他到西伯利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愿意去面对他内心当中的那个罪，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索尼娅。那直到这个索尼娅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然后他才决定，就是说他才忽然明白他爱他，他决定就是说要对他好。但是最后的话，这个人他就皈依那个东正教，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对东正教。所以他拿起那个新约圣经，他有一句话就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说索尼娅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够成为我的信仰。所以我在讲这个故事，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说，最终这个人他找到他生命的意义，他经历过很多的挣扎，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心理的挣扎，罪与罚的挣扎，他最终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我在上次也提到，就是那个《无畏西东》《东西》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看过了。他也是在讲这些同样一个道理，在追求那个生命中的意义，在追求生命中真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追求那个东西是模糊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上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比他们有福得多，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的意义，什么是生命当中那个真。但是很可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被这个世界所引诱，所偏离那个道路，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在这里我在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怎么说呢，在这个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每天要到神的面前，你在每天晚上的时候，你要三省我们自己，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迷失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是活在，我们是与神有这个圣约的人，我们是不是在竭力的去持守这样的一个圣约？我们也是不是竭力的，然后对人也是忠诚的，对人也是信实的？能把这个生命与神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对人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事情，最真实生命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经常来为我们自己，来经常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有着特殊的启示，神把这特殊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把那个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比别人幸运的很多，但是我们不要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后我是用这段经文来与大家共勉，是哥罗西书的3:1-17，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我们教会的读经的计划，新约精读的计划。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有感动，所以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紧接着保罗在这里讲，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在这里提到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或多或少有贪婪的东西在这里面。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人。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日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我们穿上了新人。那穿上新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在十二节里面提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只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多么美丽的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脱去了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所以今天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去追求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那个真实的意义，不要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那个奥秘，这个世界的奥秘，主要向我们启示。主啊，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福分，天父，但是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知道那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父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求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里面，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主啊，我们或左或右的时候，主啊，你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这是正道，要行在其中。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并能够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